做神喜悦的仆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您平安。今天我们为您所预备的信息是《进入至圣所的路》的第四讲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我们已经看到，圣所里头的陈设饼和金灯台，都是要带祭司到香坛的跟前，要他学会祷告。今天主给我们的亮光，是要叫我们学会祷告，给我们陈设饼，也是要叫我们学会祷告。一个真正在灵性上面有长进的人，都是会祷告的人。一个不看重祷告的人，他灵性长进是很少很少的。读很多属灵的书籍，如果没有真正的祷告，灵性还是不长进。把圣经背得很熟，如果没有祷告，那只不过是知识。就把我们所得到的光照和陈设饼变成祷告，那才有资格到至圣所里面去，到施恩宝座前和神面对面，这样才能够把神的旨意带出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摆在我们面前的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时代，神要做一个更大的工作，使更多的人明白他的心意，肯献上，肯顺服，肯舍弃一切，为这时代祷告，使众多的灵魂蒙拯救。神需要一般人肯付上代价，先认罪，再为福音祷告，为中国的教会祷告，祷告得合乎他的心意，祷告的能够代表整个教会。神要借着这个祷告来掀起福音运动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承担复兴中国教会这个使命吗？在主还没有打发差遣你以前，从现在起先把自己的心伏在神面前祷告说，主啊，你如果不复兴你的教会，我就呼求不仔细。如果你不复兴你在中国的福音，主啊，我就不放你过去。因为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同胞，我们的亲友需要你的拯救。你如果不拯救的话，我愿意像保罗一样，为我的弟兄，我的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如果有这样爱人灵魂的心，有这样一个爱神旨意实现的心，神能不垂听吗？曾经有一个时期，主给我安排了一个弟兄，我们两个人同心合意为中国教会祷告。在不多的时候，神在我们住的环境中兴起了一个复兴的运动。我心里非常清楚，那是我们同心合意祷告的果效。很多的青年人被兴起来了，他们放弃一切来寻求主，聚会时候不计较时间，火热得很，肯付代价。在以后几十年的逼迫患难中，这些弟兄姐妹都站立得住，以后被主大大的使用。后来这位弟兄被主接去了，好多年当中，我向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恩赐可以不要，没有工作也不要紧，但是我需要一个祷告的同伴，叫我能够摸着你的心意祷告。只有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，才能够把福音的火带给中国教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应当求主给我们一个祷告的同伴，不但是个人祷告，还需要有祷告的同伴。我们交通有同伴，工作有同伴，祷告也应该有同伴，否则就是很大的缺陷了。工作、跑路、生活、灵的交通，有同伴就够好的了。但是 能够合乎神心意的，能够转变时代的，只有祷告的同伴能够办到。我们到圣所里面，不管读经也好，领受亮光也好，目的是要催促我们到香坛面前来祷告。如果你的知识让你不能祷告，你的属灵经历让你不能祷告，我想这个知识是空虚的，这个经历是靠不住的。神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学会祷告。一个会祷告的人才会做祭司，一个会祷告的人才知道神的百姓的需要，才配得在神的面前把百姓的需要告诉神，把神的恩典从神的宝座前带下来。巴不得主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给我们有祷告的同伴，明白神对我们中国的要求是什么，对中国教会的愿望是什么。当摸着神的心意祷告的时候，神很快就要在我们眼前兴起一个复兴的运动来。从历史上看，有很多这样的见证，在极困难的环境当中，照人的规律来看，不能有神的工作。但是借着几个真正会祷告的信徒，他们懂得用祷告完成神的旨意，用祷告来推动神的工作，神就能够因他们的祷告，在不可能的环境下做成很多大而奇妙的工作。可以说，所有神的工作全是借着我们的祷告而做成的。神要赐福给人类，神要祝福教会，神要恩待信徒，全是借着人的祷告。有一个会祷告的人，他能够把家庭带到神的面前；有两三个会祷告的人，他们能够把教会带到复兴的地步。如果地上真的有能够祷告的教会，他们就能够转变整个时代，能够使神的工作无拦阻的、无限制的做成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把圣经读熟了，道理懂得了，就可以讲道了。其实完全弄错了。我们虽然圣经很熟悉，能够讲道，为什么看不见福音的果效呢？看不见生命的果效呢？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说神的话所给的亮光教训，是主要催促我们到神的面前去祷告，祷告再祷告，用祷告把神的话化到我们生命里面，用祷告把神的话带到灵魂的深处，用祷告把神的话显出能力来战胜阴府的权势，然后再从湘潭那边把神的话传扬出去。这个话就有能力，这个话带着生命的果效，这个话有圣灵无穷的大能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要知道在主前的一声叹息，在神面前流的眼泪，在勇士里面要发生极大的果效，能够震天，能够动地，那是你所想象不到的。我们通常说这个人很属灵，他为什么属灵呢？因为他跟神有交通，他能在灵里面懂得一些神的心意。他借着什么跟神交通呢？他从什么地方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呢？他就是借着祷告这个功课啊。一个侍奉神的人，如果不懂得祷告，也不会祷告，他的侍奉就是极其可怜的，极其外行的，极其肤浅的，不能够打动神的心。除非我们在祷告上下功夫，把一切问题、一切需要、一切难处、一切软弱和失败，都用祷告带到神的面前，又借着祷告来明白神的心意，应当怎样从失败中出来，应当怎样悔改认罪，应当怎样处理一切的问题， 不然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满足神的心意，就不能使我们的生活真正显出属灵的果效来。有了这一步工作，在你的教会里面，在你的群众当中，你才会看见神的祝福永不止息地倾倒下来。一个会祷告的人才能够推动教会的工作，才能够推动属灵的工作，才能够使自己的人生不被压在患难之下，而是超乎患难之上。有人说，祷告像鸟的翅膀一样，鸟之所以能够飞，全靠翅膀。这话一点不错。我们的一切难处，一切的困苦，一切的重担，经过祷告交托给神以后，就升华，像一股烟气被风吹散了。得胜的秘诀就是到神面前学会祷告。一个真有信心的人，他必定是会祷告的人。以利亚是大有信心的先知，他一祷告就三年半不下雨，他又祷告就降下雨来。你看见没有，信心和祷告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啊。你说你有信心而没有祷告的跟上，这个信心空洞得很，必须要付上祷告的代价，才能使我们的信心真正实现，显出圣灵的功效来。侍奉神的最高峰是祷告，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也是祷告。遇见问题时，听到一个肢体、一个同工有困难、软弱、重担时，我们的第一个意念不是说当怎样解决、怎样把事情弄清楚、怎样劝勉他、安慰他、责备他，而是先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把肢体带到你的面前，把他的问题告诉你，把他的重担都告诉你，然后再从里面得出亮光，知道应当如何行。我们以往的失败就是有了问题先思想要怎么忍耐、怎么承担、怎么解决、怎么找别人帮助，而不是先到神的面前俯伏下来说，主啊，我是个无用的人，我是个软弱的人，如果神不施怜悯的话，我什么问题也不懂的，我更不能解决什么问题。民数记十二章第七节说到，摩西在神的家是尽忠的。他用什么方法尽忠呢？用他的本事吗？用他的学问吗？用他的才干吗？他都没有。我们读出埃及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摩西遇见困难、遇到问题，他就到耶和华面前俯伏下来，一天、两天，甚至一个月、40天，他就这样俯伏，只等到神向他说话了，他才起来去处理问题。所以他每一步的工作都看见神的同在、神的祝福、神的大能。摩西带领约200万的百姓在旷野里40年，他们有生活的需要，有嫉妒纷争，有敬拜的问题，有战争。当这么多的问题临到摩西的时候，他都是先到神的面前问神，神啊，我当怎么行？因这百姓是你的百姓。当百姓们犯了大罪，甚至亚伦也跟着犯大罪的时候，摩西虽然很生气，他还是赶紧到耶和华面前俯伏。那时神认为这百姓不配进迦南去，不能承受神给的产业，神要把他们都杀掉，单把摩西的后裔兴起来承受迦南美地。摩西却向神说，百姓是你的，你可以把他们都杀掉，也可以把我的后裔兴起来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神啊，无论怎么做都要为着你的名的荣耀，如果这样行，周围的列国都要毁谤你的名， 都说你没有能力把他们领进应许之地，所以要把他们杀在旷野。这样一来怎么办呢？摩西真是一个懂得神心意的人啊，他俯伏惯了，他祷告成了习惯，神想改变他的旨意，但摩西的祷告却把神给拦住了。他的祷告叫神不能改变旨意，非这样行不可。结果神只好带他们往前走。由此可见，摩西在神的家里面的敬忠的表现，就是回到神的面前俯伏祈祷。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都说，主啊，我怎么配得让你拣选来做你的工作？我也有祷告，但没有办法比得上摩西的祷告。我不懂得你的旨意，总想求你听我的祷告，那我就满足了。我凡事能够祷告你，从你那里得着力量，这就是很大的成功。可是摩西祷告竟然能够把你的手拦住，让你做成起初的旨意。你想毁灭的，他一祷告你就不毁灭了；你想废掉的，他一祷告你就不废掉。主啊，这才是一个真正懂得你心意的人啊。和摩西的祷告相比，我是何等的幼稚、软弱、无知。今天在神的家里，在神的教会里，何等需要有这样会祷告的人兴起来啊。今天不是教会荒凉，不是神的家不兴旺不复兴，而是真正会祷告的人太少了，太少了。能借着祷告成全神的工作，帮助弟兄姐妹去传福音，去建立教会，这样的人太少了，太少了。我们都知道，在现今时代中，韩国是教会最复兴的国家之一，他们甚至十万、二十万的信徒在一起聚会，他们的工作震动了世界。他们的工作是从哪里出来的呢？在他们的教会里面，不是牧师多、神学生多、宗教家多，不是，他们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。他们有一个祷告山，昼夜不停的有人在那里祷告，每天24小时，没有一分钟间断的祷告。所以他们的祷告把复兴的火带来了，因着他们的复兴，也给其他的地方带来了复兴。我觉得神也乐意在我们中国做这样的工作，虽然我们的环境不像他们那样自由，那么释放，但我们相信，如果真有会祷告的人信起来，神也能够改变我们的环境，甚至在我们最不容易的环境里面，显出神更大、更奇妙的作为来。但是有多少信徒、多少工人是重视祷告的呢？今天有许多人愿意查考主的真理，许多青年基督徒很下功夫读圣经，这个是很好的消息，我们很欢喜，很感谢赞美主。但是再晋升一步，应当把每一个人带往祷告山，带到香坛的前面，能够献上我们的馨香。这个香要把天地震动，要带出闪电、雷轰、大雹来。你看那七号、七印，都是从信徒的祷告中带来的啊。我们读启示录时，感觉到有很多意象和奥秘我们看不懂。其实如果是一个祷告的人，懂得了祷告的奥秘、祷告的重要，借着祷告去查考启示录，就很容易理解、很容易明白了。和神的关系打通的时候，任何奥秘对你也不再是封闭的了。一个会祷告的人能够看见天上的意象，是懂得神心意的人，这话是非常肯定的。经过香坛再往前走，我们就会看见幔子把圣所隔开了，一个幔子把圣所隔成两半， 这边三分之二的地方叫圣所，有陈设饼、桌子、金灯台、香坛。幔子后面还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叫至圣所，里面有约柜，柜里有陈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，遮着施恩座。照摩西所领受的规矩，一年只有一次，大祭司能够进到幔子里面去敬拜神。神有什么心意和启示，大祭司可以直接从施恩座上领受，出来就告诉百姓。这就是说，先要在圣所祷告了，再通过幔子，才能够直接朝见神，才可以把神的心意和作为、神的权柄、神的荣耀带出来。这个幔子是什么意思呢？旧约的时候，大祭司只是每年进一次到至圣所，连他自己也不懂得是什么意思。他光知道按着当时的宗教条例是这样规定的。为什么幔子没有门、没有缝？他们不懂的。直到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降生了，救赎的计划都完成的时候，这个奥秘才向人类揭开了。这就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，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下边就说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这幔子是什么呢？就是基督的身体。因为整个会幕、圣殿都是代表耶稣基督，里面一切的物件，不管是一根绳子、一个门帘、一个用具等等，都是基督身上的一部分。而这个幔子代表了基督的身体。在主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，幔子向人是封闭的。在基督耶稣还没有降世以前，人跟神之间是没有连接的。人在神面前是恐惧战惊的，只能哀求神的怜悯，哀求神拯救，但是没有把握神肯听祷告，没有把握神肯拯救。所以人就用很多的方法，如苦待己身、行善等讨神的欢喜，好使祷告能够蒙神的应允。这就是世上一切宗教天然的表现。不管什么宗教，都是讲人和神的关系，讲人求神的怜悯。但是真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了，他明白人的可怜和人的痛苦，他要给人开一条路，使人跟神之间能够来往，能够明白神的事情，能直接从神那里支取恩典、支取怜悯。他为此立下了旧法，就是把他的身体完全献上，代替人一切罪孽的刑罚，担当了人的痛苦和重担。这就是神人之间的通路，借着十字架修成的。在人看来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断气了，工作不能再做了，一切就此结束了。但是奇妙得很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。圣殿里面那将人和神割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犹太人不懂的，祭司也不懂的，凭着宗教规矩、传统、习惯，谁也不懂的。这个在各个他山上被钉死的罪犯拿撒勒人耶稣，竟然能够影响到圣殿里头的侍奉，竟然能够改变神和人之间的关系，这不是在律法之下的人所能够理解的。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可以将幔子掀开到至圣所里去，现在幔子裂开了， 而且是从上到下裂开，完全的裂开。这就是神的门和路向我们完全敞开了，再也没有什么可遮挡了，人跟神之间没有间隔了，可以直接交通敬拜了。这里也告诉我们，在基督里面，想要到神面前直接地朝见神，从神那里直接得着亮光、指示、引导、帮助，也必须经过耶稣基督的身体。当我们按手在这只羔羊身上，我们的老生命和主一同被钉死、断气了。主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，我们跟神之间才有门，才有路可通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所听到的信息是进入至圣所的路的第四讲，请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五讲。愿神透过他仆人的话引导你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。
赞美我主，全能的主，我赞美我主，慈爱的主，你为我舍弃一切荣耀，降生于世界中，你又为我背定十架上，宝血流尽为洗我的罪，如此大爱我怎能推测，我心要赞美你，主你的爱奇妙无比，我无法忘记，更改以前现在以后，你是主，我一生将只为你而活，恳求救主赐我勇气，全心跟随你，主你的爱奇妙无比，我无法忘记，哦主你的爱深慈爱，永远也不会更改，以前现在以后，你是主，我一生将只为你而活，恳求救主赐我勇气，全心跟随你，我赞美你主，全心赞美，永远赞美